川普或者已经忍无可忍了，美伊战争或者会一触即发。习近平马年风向急转失控，民间烟火起义，台湾立委党军购表功，美国抛低劲抽的说话，风向即刻变。高市 2.0 摊牌，微博传到飞起总辞职，粉红集体出晒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美伊在日内亚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但军事较量却再度升级。2月18号 Axios 发表分析文章指出，美伊战争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近，而且可能很快就会爆发。该文表示，美国已经在该地区集结了大量军事力量，包括一隻航空母舰、几百隻驱逐舰以及超过170架满载武器的军用运输机。另外，美国还向该地区增派了50几架战斗机，包括 F-35、F-22 和 F-16 等型号。另外一隻航空母舰正在开着它的途中。据白宫官员说，这个不会是一次小规模的精准打击，而是一场可能持续几个礼拜甚至可能超过一个月的军事行动，并且可能需要以色列参与。川普的一位顾问表示，总统已经忍无可忍，我认为未来几个礼拜内发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高达 90%。 Axios 报道称，以色列据称预计几日内将爆发战争，即使一些美国官员认为袭击发生前可能还有几个礼拜时间。 S 平台账号 Wissoner 发表最新航空地图指出，看来我们正在进入战争开始前的最后阶段。在过去的几个钟里面，美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将积压在欧洲基地的空中加油机和预警与控制侦察机重新部署到在中东的美国基地。 Wissoner 评论说，预计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很可能是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效果最显著的一场超级军事行动。推文继续指出，在我看来，主要目标之一将会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本人及其政治领导层，不能够排除特种作战部队、情报部门或者破坏小组会被部署到地面，以定位并且消灭高价值目标。据 S 平台账号 NSTRIKE 最新消息，两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正由美国空军的 F-15E 攻击英多用途战斗机护送，分两批从英国皇家空军莱肯希斯基地起飞前往中东。莱肯希斯基地一共部署了超过30架 F-15 战斗机，所有战机都将在与伊朗开战前全部部署完毕。之前据 S 平台账号 The Battlefield 消息，已经有6架 F-22 隐形战斗机在空中加油机的支援下，从美国兰尼空军基地飞往英国莱肯希斯空军基地。仅仅在过去的几个钟内，就有22架 KC-135 同温层加油机和 KC-46 飞马加油机、13架 C-17 环球霸王和 C-5 银河军用运输机，以及一架用在早期预警和雷达控制飞机的 E-3 哨兵预警机从美国飞往欧洲。礼拜二，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谈到美伊第二轮日内亚会谈的时候表示，在某些方面谈判进展顺利，他们同意会后再次会面，但在其他方面很明显总统划定了一些红线，但伊朗方面还未真正认同并且愿意接受。曼斯表示，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且强调所有选项仍然摆在台面上。总统保留在他认为外交努力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宣布其结束的权力。我们希望不会走到那一步，但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那就将由总统去决定。以色列电视台 N12 新闻17号报告称，白宫已经告知以色列和伊朗政权的谈判陷入僵局， 推动谈判进程将十分困难，因为伊朗方面不同意川普提出的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哈拉帕少将将在2月18号在以色列国会为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成员举行闭门安全简报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将会是以色列后方防备情况，以应对伊朗可能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另一方面，伊朗和俄罗斯宣布将在19号在亚曼湾和印度洋北部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个举动被视为对美国总统川普部署在区域内被其称为无敌舰队的直接战略反制。在这个之前，伊朗礼拜二以安全原因为由，一度宣布部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几个钟，对全球原油和液化天然气的生命线释出警讯，强烈试探美军部署的底线。这场联合军演的时机极具挑衅性，这次俄伊联合军演进一步将范围由亚曼湾推向北印度洋，作战区域已经从传统的近海防御范围扩张到远海水道，同区域内的美军兵力配置形成直接对峙。分析指出，这个是典型的以武促谈策略。
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了，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有点惊奇，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的。确实是啊，不是等到健康出了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到了北美，快点来订购了。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补气18味或者三瓶润眼补，还能够享受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现在都是最有着数的落单机会。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这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且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
美中领导人2月初通话，经起台湾等多项议题。美国总统川普17号被问及习近平对于美国对台更多军售的警告时表示，我和他正在谈论这件事，美国很快会做出决定。川普的这番发言也都引发了外界热烈讨论。一名白宫官员今日以背景方式透过电子邮件回应记者提问时简短地表示，我们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川普政府的白宫快速回应账号 Rapid Response 47 18号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一篇贴文，说川普总统已经和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签署贸易协议，涵盖全球 GDP 一半以上。值得一提的是，文章里面出现了台湾名称和国旗，与其他21个国家或者组织并列，包括中国和欧盟。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则发帖文指出，美国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绝对取决于中共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海分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两件事的关联性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长期要务。与此同时，中共官媒18号头条突然间报道，习近平复信美国艾奥瓦州朋友并且回赠新年贺卡，这则消息立即引起关注。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指出，习近平马年第一日就风向急转，这则头条其实是讲给全中国人知，你们不要再反美了。胡力任解读说， 艾奥瓦州是很小的一个农业州，习近平将40多年前的事情再拿回出来当一个宣传，是他已经没办法再找出其他的借口来释放不再反美的信号。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胡里任认为，习近平目前压力很大，从最近的日本扣押中国渔船和菲律宾等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只要美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有一些反中共的动作，习近平是非常之惊的。习近平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逐步氹回美国人，习并不是要恢复中美关系，而是对方强硬起来，他怕青嘛，就只能够制造一个假象炸死。有推主发言，原定抢攻新年档的中国统战历史片《澎湖海战》，去年才至高调地嗌出统一台湾势不可挡，现在却传出静静地撤档了，上映时间成谜。今年2月9日到10日，北京召开2026年对台工作会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讲话内容出现明显调整，相比较去年强调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势，这次改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有网友分析，中共删除最强硬措辞，改以和平稳定为主轴，显示在经济和国际局势考量下，对台姿态出现调整。在这个背景下，主打强烈统一叙事的澎湖海战选择撤档，或者并非是巧合。再看看今年中国新年，多地的民众不理中共当局禁令，争着烧烟花炮仗，网民称之为炮竹保卫战。随着夜晚和初一凌晨，多个地方的网民将当地烧烟花炮仗的影片传到网上，并且打上和当局对抗意味的字幕，隐晦地表达反抗暴政的意味。还有很多网民拍影片痛斥当局不人道的禁令，搞到过节不似过节，过年不似过年。有人甚至指桑骂槐，说是孙子不给放炮仗。在北京、天津等直辖市亦出现集中烧炮仗的画面，舆论出现中共失守的讲法。2月17日，武王武帝在 S 平台发影片称，河北人民炮打护城河，烟花炮仗齐鸣反击中共，没人听党的，中共严防死守，一败涂地，河北大捷，中共失守，北京天津也在那放。根据网传影片，年前多地官方逐家逐户搜查，甚至出动无人机专门检测炮仗的专用设备，清查居民中屋企的烟花炮仗，很多警察涌上街头捉人。网民痛批劳民伤财，吃饱都没事做，好像弹簧那样压得越劲反弹得越高。台湾亲中共派立委抱团卡关 1.25 兆元军购案，美国参议员不惜致函南白主席和立法院长韩国瑜，要求加速审议。日本时评人矢板明夫发帖文指出，在野党说要严审，结果就是拖，拖到什么时候呢？拖到美国出声。更劲的是，美国智库有人公开放话，如果有人特登阻挡加强台湾防卫力量的预算，可以考虑取消相关政治人物和家人的签证绿卡。这个说话一出来，风向立即就变了。韩国瑜很快发表中英文声明，说会将国防预算列为最优先审议议案。这个是巧合吗？矢板明夫直白话，政治从来不靠巧合，嘴上边讲程序，心里边其实在算紧代价。当代价只是被闹几句，当然还是可以硬顶下。但当代价可能影响签证、家人未来出入美国的自由，立场就会松动。这个就叫现实。矢板明夫解释说，民主制度当然重要，但民主不是拖延的借口。问题是对手不是君子，中共喐唔喐就攞贸易嚟当武器，你讲规则，佢讲拳头。如果民主阵营永远只系会讲道理，却唔敢让对方付出代价，最后输嘅只会系自己。坏人唔惊好人，坏人只系惊更狠嘅人。美国呢次释放嘅信号其实系好直白， 你要安全保障，就要攞出态度。如果自己都唔重视国防，人哋凭咩帮你撑腰呢？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音在矢板明夫的节目中亦提醒话：如果台湾被共产党统一，国民党肯定会成为被整肃的对象，因为而家睇似系友好，但过去曾经被视为叛国反革命，而家依然可以被定义为反革命。共产党不会先整肃民进党，而会先整肃国民党。日本众议院大选后，特别国会在礼拜三正式召集，经参众两院首相指明选举后，由高市早苗领军的第二次内阁将正式成立。高市将在20号进行施政方针演讲，随后展开各党代表质询，并且进入2026年度预算案审议。特别国会会期到7月17号，为期150日。随着自民党在众议院单独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316席，日本政坛版图剧变。本届特别国会将推动哪些重大政策转向呢？日本媒体整理了五大观察重点，分别是2026年度预算案延迟、力拼五月黄金周前通过、消费税减税进入落实阶段、准备设立国民会议、修宪动能升温，有望加速推动修宪公投、维新会可能入国、联合政权有望扩大、三月份访美会川普、国安法制同步推动。总的来说，高市 2.0 内阁的施政重点包括负责任积极财政、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加强安保，以及台湾问题和对中政策都被视为关注焦点。高市今日按照日本内阁运作程序，上午先总辞，下午由国会进行首相指名选举，让高市连任。没想到中国小粉红却大闹笑话，以为高市早苗落台了，个个在树大嗌，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中国微博现在传到飞起的关键字是高市早苗内阁集体辞职，相关文章指称高市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是要换一个老好人上台了。下面的留言真是高呼这个都是高市早苗的报应，这个是好事啊，显然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另外有中国网友指出，日本内阁总辞是想要将大臣全部换成高市自己人，也就是右翼全面掌权，这个显然是缺乏了解海外新闻的渠道，因为高市第一任内阁的人选将会全部留任，不存在换人的情况。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